欢迎光临不眠书店。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么，故事开始咯。今天的故事是好久不见的日本恐怖实话，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阿娇一样想念作者恐怖感十足的笔触和详尽的怪谈考察精神呢？今天一样是由 Star 27大大翻译日本专业怪谈师的作品，而这一集的两篇故事都是由怪谈师宫代 Akira 所带来的。宫代先生不定期参与各大怪谈现场活动，并且在2020年到2022年连续三年的怪谈最恐战都有不错的成绩哦。最近据说也开始收集起关于台湾的怪谈故事了呢。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第二篇故事《儿子的尸水》有收录 Star 27大大在扑浪上面发布的后日谈。如果你有在 PTT 上面看过这篇文章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故事哦，一定会让你对这篇故事的全貌有更深入的理解。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听宫代先生今天将带给我们什么毛骨悚然的实话怪谈吧。第一则故事，红茶的香味。年约30岁后半的侄子小姐对于红茶有相当的阴影，我觉得还蛮新奇的，于是就问了他原因。他便与我道出他阿嬷的经验。大概在70年前吧，也就是侄子小姐的阿嬷10岁左右，当时她还居住在关东地区的某个山村里。某天早上，她一如既往地到家里的后山去摘采野菜，突然间她闻到了一阵没有闻过的香气，于是便顺着味道往上走去，最后他在接近山顶的地方被一道没有看过的铁栅栏给挡了下来。好歹他也在后山玩了好几年，这道铁栅栏直到昨天为止都不存在的。于是他便透过铁栅栏往内窥探了起来。栅栏后方的深处有一栋只在童话书里面看过的那种非常华丽的西式洋楼。当下虽然觉得很美，但回想起来，这块地之前明明是一处什么都没有的山斜坡面。正当他的小脑袋还反应不过来，死盯着那栋洋楼发起愣的时候，突然洋楼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像洋娃娃般美丽的少女。当两人的视线对到的时候，对方缓缓地走了过来，说道：
嗯，是访客吗？请进。
说着他便打开栅栏一旁通行的小门，招呼他进来。
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纵然侄子小姐的阿嬷当时这么想着，可是好奇心还是胜过了理智，于是他便跟着对方走进了洋楼里。跨过玄关的那道坎后，里面恍如异世界一般，气派的装潢让他看得目不暇接。大厅里有一男一女站在那里迎接他们两人，一人穿着西装，另外一人穿着和服，看起来非常的亲切，但是那股亲切感却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那个少女一边招着手，一边引导他爬上二楼，进到了某间房内。房里除了床铺和圆形的茶桌之外，其配色之鲜艳让身为乡下小女孩的她开始有了若是能够住在这样的房间里面不知道该有多好的想法。而从进入山内闻到的香气也越发让她放松起来。两人坐在椅子上休憩不久，穿着和服的女性便拿着茶壶走了进来，并将琥珀色的液体分别倒入两人的茶杯中。当场她就知道那股一直围绕在山中的香气是来自哪里了。
这个叫做红茶哦，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喝到水以外的饮品。当他迫不及待地想尝尝看的时候，突然感受到穿着和服的女人和那位少女的强烈视线，而这两人的视线让他怎么样也下不了口。于是又将茶杯从唇边放回了盘子上。就这样，三人沉默了好一段时间。他按耐不住好奇心，便开口问道：“
这个是谁的房间呢？”
当话音刚结束，身穿和服的女性马上回道：“这是你的房间呢。”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的理性就直接盖过好奇，清楚地了解到眼前的洋房并非现实的东西，而这两个人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一阵恐惧感袭来，驱使他想要赶快离开这里，但要是过于乱来，十有八九会被抓住的。于是他便起身假装参观其他的房间，然后一边缓慢地往大门靠去。可就在此时，
要回去了吗？明明今天起就能够住在这里了呢。
女孩说道。
下次吧，我下次一定会再来的。
她慌张地回道，缓慢地跨出铁栅栏后，便头也不回地慢慢朝山下的方向漫步而去。当红茶的香味没有这么浓烈的时候，囤积的恐惧感一下子就爆开了。他连滚带爬地往村里的方向狂奔，最后终于跑到山腰处时，回头一看，刚刚山顶处的地方早就已经没有了那栋洋楼的踪迹。而最让他惊讶的是那道散发着红晕的夕阳。明明进去那栋楼连一个小时都不到，却已经准备要入夜了，而那夕阳的颜色让他想起了刚刚的那杯红茶。从此之后，若没有必要，他绝对不会在山内滞留过久，也从此不在后山玩耍了。但这又跟侄子小姐本人有什么关系呢？听到我的问题，侄子小姐回道：“
阿嬷的那句下次一定会再来让我很在意，因为没有遵守那个约定，总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
何以见得呢？”我问。“
因为每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只要我接近那座山附近，不用踩上登山步道，我就能马上闻到红茶的香味。”
好啦，第一篇故事就到这边。这篇故事让阿娇第一个想起的是 PTT Marble 版的经典文《树叶果汁》，只是这边的红茶版本显然手段更加厉害就是了。还好两边的主角都相当的有警觉性，都没有喝下山津地来的果汁或者是红茶，不然等待他们的恐怕就是神隐了。这边 Star27 大大在本文的留言处也有补充到，在日本也有黄泉互吃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你吃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可就再也回不到原本的世界了呢。说到这边，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神隐少女中暴饮暴食而变成猪的爸爸和妈妈呢？好啦，补充就到这边，那我们就继续下一篇故事咯。第二则故事，儿子的失水。这个故事是从一位从事装潢工作的吉田先生那里听来的。某天因为客户要改装一间透天房，于是他便前往现场做勘察。客户是一位50岁后半、举止相当得体的女性。他的要求很简单，要将这10年完全没有用到的透天房全部打掉，换成新的装潢。当两人进到屋子内后，除了一小部分曾经有人生活过的痕迹外，大部分都还是积了10年的灰尘。
光是更换壁纸应该就会变得很漂亮了吧？
吉田一边环视屋内，一边说起话术。 毕竟宅内的大小和装潢让他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一笔大买卖。可当他一走进客厅，他便失声地叫了起来，因为在客厅里的木地板上有一道人形的污渍，那污渍想也不用想就知道那是有尸体在上面腐烂之后湿水浸透造成的痕迹。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唉，虽然说难以启齿，但我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孤独死了。
儿子孤独死？看到因为自己的这句话而僵在原地的吉田，那位女性客户便索性向吉田解释了起来。大概在10年前左右，当时20岁出头不久的儿子突然频繁地对家人行使暴力，因为女客户的丈夫早逝，一直以来他都是与儿子两个人同住。可是他发现儿子的暴力行为越发不可控制，甚至到了威胁生命的地步，客户最后便仓皇地逃回了娘家。之后儿子虽然变成一个人住，但本身似乎工作就不是很稳定的样子。在客户逃回娘家半年过后没有多久，警察便来了联络，似乎是因为当年的夏季异常的闷热，家里面传出的异味很大程度地影响到了左邻右舍，而邻居的忍耐到了极限后便通报警察来查看。当警察进到屋子内的时候，他们发现儿子已经爬满蛆虫，整个烂在了木地板上。
这个伤也是儿子弄的。
女客户的额头上有一道很长的疤。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那这块地板就交给我们吧。
吉田说道。
哦，不用不用，这块地板就这样放着吧。
是有委托其他同行吗？
吉田问。
哦，不是不是，倒不如说我本来就想留下这块地板。
既然客户这么说，那也就只能照办。但一般来说，这块地板才最应该优先处理的才对吧？吉田这么想着，但还是刻意不去提到。接着一边跟客户闲聊了起来。
为什么这么好的房子会将近10年都不用呢？
吉田问道。
其实啊，是直到最近才终于没有出现呢。
没有出现是指？
据客户所说，事实上当被警察通知的当下就有计划要重新装潢，可当处理好儿子的后事，当他进入家中，突如其来从客厅传来一道声音。
对不起，对不起。
似乎是死去的儿子在不断道歉着。当他眼睛眯起来仔细一瞧，会发现儿子低着头直挺挺地站在没有开灯的客厅里。看那个身影，客户的心脏就像被人握住一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个恐惧并不是因为有幽灵，而是因为瞬间回想到儿子的家暴，让他不得不逃出这个家。而自此以后，每次进到这栋房子都会发生相同的情况，没有一次例外的。过了10年，儿子的身影不知为何便彻底消失了。至于是以什么为契机，倒也不明了。
或许那个孩子成佛去了吧。
客户一边这么说着，一只脚踩上了那滩人形污渍。吉田这个时候才忽然明白，原来不是因为儿子成佛去想要留下那块污渍，而是因为无法原谅这样的儿子居然成佛去了，才想要留下这块木地板，把剩下来的人生全拿来踩踏在那块儿子的尸水上。
嘴上说着 会回想到家暴的恐惧，但这十年来每天都来这栋房子看儿子会不会出现的客户，在进到房子的时候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什么表情呢。
吉田抽了口烟后这么说道，在整修完工之后，那片湿水的痕迹似乎真的被保留下来了，而其余的部分则焕然一新。身为负责人的吉田先生为了售后服务，便在装潢竣工后的一个月左右再度进到了那间房子。可就在准备踏入玄关前，他马上就有一股相当强烈的违和感。首先，在入口处的两侧就摆设着装有一大撮盐巴的小盆，其旁边则各放着一根蜡烛。虽然说在商家入口处放盐巴是带有生意兴隆的意味，可他从来没有在民宅看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吉田先生按了门铃，出来的依然是那位妈妈。进到玄关后，他马上就发现鞋柜附近有几双男生的皮鞋等等，明显就不是这位妈妈的东西。于是他顺口便问道，
今天是有其他客户吗？
吉田先生问。
没有其他人呐，客户回答道。
哦，是这样子啊。
吉田也没有多想，踏上玄关之后映入眼帘的是通往二楼的楼梯，可是在二楼的楼梯入口处却不知道何时加装了一扇类似挡住婴儿乱跑用的栅栏。这时吉田随口又问，
太太您有孙子吗？
我不知道，女儿也没有回来，我现在是一个人住。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之前妈妈说在儿子的暴力之下逃出这个家，当时其实还有一位女儿，所以是两个人出逃。就在被告知儿子死亡后打算搬回这个家的时候，女儿便鲜少与妈妈联络了。不过女儿确实在结婚的时候有用电话告知妈妈这件事，可就算如此，关于这个家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而妈妈也没有特别与女儿做任何的联系。回到吉田先生身上，在进到这间房子不到十秒的时间，他就已经注意到一大堆前后对不上的异样。可是出于客人的身份，他也不好对所有的事情都刨根究底，只是在吉田进到客厅的时候又让他吃了一惊。客厅里横插着一根晒衣杆，从一侧的窗户延伸到另外一头的墙壁，在上头则挂着三十来件怎么看都是男性的衣物，而且大小还都不相同，从小孩子到男高中生的衣服外甚至还有西装。仔细观察一些衣领袖口的皱褶，几乎可以推测是没有人穿过的新品。另外令人感到诡异的是，衣服摆的顺序就像是按照年龄排序似的，顺着尺寸大小井井有条地挂着。如果真的如这位妈妈所说是一个人住，除了刚装修好的家里面有这位妈妈的私人物品之外，那这些男性的衣物又是……种种矛盾之处让吉田先生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装修之后是不是有让您感觉到不适应的地方呢？
在两个人坐定之后，吉田先生便开始了售后服务，可横断在后面的衣物实在太过令人在意，于是吉田先生便在售后服务的调查中不小心脱口问道，
并非是什么大事啊，只是玄关的鞋子啊，小朋友用的栅栏啊，甚至是这些衣物，这到底是……
哎果然很奇怪嘛。
妈妈笑着回答，接着她喝了口茶继续说道，
虽然我也有自觉在做一些奇怪的事，
如果您想了解，也不是不能说啦。照这位妈妈的说法，已经往生的儿子似乎还住在这间房子里，只不过不是二十来岁死去时的样子，而是三岁左右的幼儿时期。
那个时期还正可爱着呢。
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楼梯的方向望去，嘴里虽然说着可爱，吉田却听着这位妈妈陈述的语气，似乎对儿子的憎恨并没有消失，嘴里不断咒骂着，都是因为他，整个家才会分崩离析，自己也因此抱不到孙子等等。
不过啊，我现在算是原谅他了。
哦，吉田讶异道，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留在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还是幼年时期的儿子给重新教育一遍。
这个时候吉田先生才理解到，原来小朋友用的栅栏，不同年纪的男性衣物是这样的用途。可要说是理解吗？现实上则又有一些逻辑不通的地方。
那玄关的盐巴和蜡烛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简单来说，小孩子不就是一不注意就会跑不见吗？保险起见啊，为了不让他逃出这块地的范围，于是我就设了一点结界。
啊，原来是这样啊。
逃走了，会让我很困扰呢。不然要怎么让他赎罪呢？那个孩子我行我素地活着，然后我行我素地死了，这样可不行啊，得从头教育他一次，让他好好地反省，然后再让他死一次。
到了这里，吉田先生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一开始他还以为妈妈逃出了儿子的家暴后精神出现问题，因此才会产生了儿子还在幼儿时期的幻觉，也从中有了再次养育孩子的打算。哪怕是虚幻的，也都是这位妈妈曾经所追求的家庭生活。想不到他单纯的只是为了将死去的儿子再次养大，然后再叫他去死。最后在吉田先生离开这栋房子的时候，他才突然想起，那位妈妈似乎连坐着的时候，脚都还是有意无意地踩在那滩湿水的人形轮廓上。
好啦，第二篇的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第二篇的故事比红茶篇更让阿娇觉得害怕。从妈妈的态度来看，其实可以想象儿子在生前一定遭受非常大的压力和恐惧。也许是因为最后终于受不了了才暴力相向，在死后还是不断地在说着抱歉、对不起，甚至在化作婴儿幽灵的状态还要被充满恶意的妈妈重新教育，想想真的是非常恐怖的呢。这也难怪女儿出逃之后也没有和妈妈联系，想来她也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受害者之一吧。据说这篇故事宫代先生手上是有那滩湿水的照片，只是相当可惜，因为版权的关系没有办法发布在网络上呢。
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另外，不眠书店的订阅制已经开启，有订阅的好眠友每个月都会有专属的故事可以听哦。下一期的故事就是从来没有在中文世界发布过的 No Sleep 守则故事哦。欢迎大家用行动支持书店继续营运下去。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期待见到你们哦，拜拜。